今日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十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请聆听主的话语。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勒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是周莹莹传道，证道的题目是目中无神。
你一幅图画先吓，大家知唔知呢条系咩船嚟噶？我听到喎，好醒喎，有弟兄话系铁达尼号啊！我仲以为咧冇将嗰两个，即系嗰幅图系有两个人喺个船头嗰张咧，你哋就唔知噶啦。点知都系咁醒喎。咁咧，鐵達尼號咧，佢係當其時啊最大同埋最豪華嘅遊輪嚟噶。佢咧仲有一個最先進嘅一個嘅防水艙啦。咁佢嘅設計嗰個口號咧就係、是、不可沉沒。咁相傳咧，相傳咋嚇？當其時嗰啲嘅船運公司嘅董事長啊，同埋啲高層咧。他哋為呢個鐵達尼號去做宣傳推廣嘅時候咧，佢哋就咁樣講嘅。佢話咧，佢係一艘世界上最安全嘅船，就算上帝都冇辦法令佢沉沒。咁如果呢個傳聞係真嘅咧，咁佢哋真係好藐視上帝呵，目中無神係咪？咁喺1912年嘅4月14號咧，載住2000多人嘅鐵達尼號咧，就喺大西洋嗰度沉沒。其實喺航行嘅當中咧，個船長係至少收到6次其他船隻俾佢嘅冰山嘅預警啊，但係咧個船長咧就冇理會到。亦都咧冇發出任何嘅減速嘅指令，咁以至後來咧就發生嘅事，大家都知道啦，造成超過咗1500人喪生嘅一個嘅悲劇。咁今次嘅船難咧，係因為人嘅驕傲啦、自大啦，同埋過度自信啦，同埋唔聽勸告而造成噶。咁我知道咧，有啲嘅弟兄姊妹咧就快去 cruise 啦，係咪啊？你哋唔好擔心，聽完呢一場道咧，你就會知道點樣做噶啦。如果你仲係唔知嘅時候咧，就唔該你聽多幾次，一定知嘅。我哋翻去以賽亞書嗰度咧，我哋睇下。在以色列和猶大他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以色列人第一，以色列人目中無神，是因驕自禍。在所羅門王死了之後，大約在主前的930年，以色列就分裂成為南國和北國，南國猶大，北國以色列。咁先知以賽亞咧，佢就預言啊，神首先咧會懲罰以色列嘅百姓，因為咧佢哋身為神嘅選民啊，唔單止係輕看神嘅律法， 佢哋咧心驕氣傲，藐視神嘅管教啊！咁我哋都知道咧，戰爭係一定會帶嚟破壞同埋毀滅嘅。咁喺經文嘅九章十章嘅九至十節就咁樣講嘅，佢話這眾百姓就係以法蓮同撒瑪利亞嘅居民都要知道，他們憑驕傲自大的心說，磚牆塌了，我們卻要作石頭建築；桑樹砍了，我們卻要換香柏樹。即係咩意思啊？佢哋嘅家園被摧毀，但係佢哋話咧，磚牆冇咗啫嘛，唔緊要嘅，我咪起過咯，起石頭咯，仲好啦，係咪？桑樹冇咗都唔緊要。我咪換香柏樹咯，香柏樹係上乘嘅嗰啲嘅木材嚟㗎，好嘢嚟㗎。我哋可以睇到咧，神嘅管教破壞咗佢哋原有嘅嗰啲嘅資源，但係佢哋經歷咗呢啲家園被毀壞之後咧，唔係悔改去轉向神，而係咧好自大咁樣去相信咧。自己會重建得更加好嘅。咁另外咧，神亦都會追討嗰啲嘅偏離正道嘅領袖嘅罪啊。神會剪除以色列當中嗰啲嘅長老同埋尊貴人，同埋用方言嚟教導人嘅嗰啲嘅先知。神係要追討佢哋嘅罪，因為佢哋帶領啲百姓咧行咗條歪路。咁神亦都会任凭嗰啲嘅百姓咧去败坏同埋道德继续沦亡嘅。咁我哋都知道啦，神任凭嗰个嘅后果会系非常之严重嘅，系嘛？任凭咧唔系话神唔理啊，而系佢尊重人嘅选择，让佢哋去承担嗰个拒绝神嗰个后果，希望佢哋可以回转。神亦都会惩罚司法嘅不公不义啦。当人去藐视神嘅律法嘅时候咧，就会制定自己嘅律法噶啦。当神嘅百姓唔再系爱人如己嘅时候咧，嗰啲嘅弱势嘅群体、嗰啲穷人、嗰啲孤儿寡妇咧，佢哋就会成为牺牲品。咁喺第九章同埋第十章咧，有一节嘅经文，大家到时翻屋企去睇下，好似诗歌当中嘅副歌咁样样噶，佢系出现咗四次嘅。佢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熟啊。其实喺亚摩斯书第四章咧，亦都出现类似嘅副歌嘅。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呢啲副歌咧，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唱詩啊，同埋詩班獻詩，我哋都聽到副歌嘅，係嘛？指揮成日會叫你哋啊，副歌唱大聲啲啊，係嘛？點解要唱大聲啲咧？係呢啲副歌咧，係有加強語氣嗰個嘅作用啊，係一種好強烈嘅警告同埋提醒嚟嘅。咁亞摩斯同埋以賽亞咧，都是主前八世紀的先知啦。咁呢一啲副歌傳達緊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就係當其時嘅以色列嘅百姓咧，佢哋背逆神，同埋佢哋嘅罪惡咧，係達到一個非常之嚴重嘅地步，可以話咧係罪貫滿盈啊，罪惡滔天啊，導致咧耶和華嘅怒氣向佢哋發出。当时咧，北国以色列同埋南国犹大嘅百姓咧，佢哋系远离神敬拜偶像嘅。喺呢个犹大王阿哈斯嘅带领底下咧，犹大嘅百姓咧系拒绝敬拜神。以赛亚就预言呢一啲亵渎嘅国民咧会被亚述去攻击。十章嘅五节同埋六节咁样讲，亚述是我恼怒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掳掳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当时无论是南国又好，北国又好，都是敬拜偶像，又看不到公平和公义，百姓当中是充斥着傲慢，领袖的不作为，还有持续的内战，乌烟瘴气，是各人又将自己当作神，任意妄为。在箴言的16:18这样讲，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无知会导致骄傲，而骄傲最终的结局呢，就是自我毁灭。在以色列人这样的属灵光景当中，亚述成为耶和华手里面的杖，去攻击他的子民，去管教他们，去修剪他们。但神呢，他不会容许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灭绝，神会限制亚述他所攻击的范围。在20-23那里，以赛亚就预言呢，南国犹大被亚述侵略之后呢，仍然是有余民可以存活的，他们是一班愿意回转、愿意倚靠神的人，他们亦都不再会倚靠那些外邦的势力。而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呢，他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盼望，就是他们虽然会被掳，但是呢，当他们是回转向神的时候，他们仍然会归回他们的家园。被掳不是一个最终的结局，而神应许的呢，他是必然会成就的，以色列人呢，都一定是会有出路。神会使用那些真正相信他和信服他话语的人呢，来到去成就他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救赎计划，而不是使用那些只是口里面承认我相信主，但是心里面却是远离神、背逆神的人。所以神的管教不单止是要破碎，更加是要更新。管教的目的不是破碎，而是更新。藉着管教呢，更加是要显明以马内利的神呢，一方面对他的子民是会有审判，同时呢，亦都会有安慰和拯救。管教呢，是出于神对他子民的爱，就好像一位慈爱的父亲那样，去管教他的儿子。在座的爸爸，我想问一下你们，如果你家的小朋友犯错，你会怎样做？打！哇，真的好像上次Pastor Ram 说的，鞭打，还是交给妈妈处理？通常呢，我哋会指出佢个错啦，系咪？讲道理啦，纠正啦，甚至管教啦 ，time out 啦，系咪？咁唯一个目的咧，就是希望佢改正个错误。我哋为人父母嗰个嘅心肠咧，都系耶和华嘅心肠。而喺管教之先咧，其实神已经是为以色列人预备了怜悯。由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管教这件事是迫于无奈，但是都是必须的。弟兄姊妹，以色列民是我们的借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以神为神，我们要避免犯骄傲的罪。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时地去悔改， 我哋要回转向神，我哋要忍耐到底。喺法国咧，喺美国啊，唔系法国。喺美国咧，佢有一位嘅法官，法官有个仔。咁有一日咧，呢个法官个仔咧就饮醉咗酒啦。咁咧佢酒驾撞咗车，跟住同人打交，然之后咧梗系被警察拉啦，系咪？咁呢一位嘅法官，佢有个朋友就咁样同佢讲：，喂，你人脉好广嘅啫，其实你可以联络一下你啲 friend， 跟住将你个仔咪闹出嚟咯。咁嗰位法官咁样讲，佢话：我爱我个仔，但系咧，对于佢个罪行咧，佢要自己承担嘅后果，佢要认罪，佢要悔改。所以咧，呢一位法官系拒绝去干涉个仔犯法呢一件嘅事情。佢个仔咧，后来咧就俾人起诉啦，跟住仲要坐监添。但系个仔出咗监之后咧，就痛改前非啦。佢唔再去醉酒，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咁佢都多谢佢爸爸嘅，多谢佢当初佢嘅诚实啦，佢嘅公正啦，同埋佢嘅坚持。佢非常之敬重佢爸爸嘅为人，咁而佢哋父子嘅关系咧，都系比以前系变得更加嘅亲近嘅。呢个就系一位父亲去对儿子嗰个嘅爱，而天父嘅爱咧，就系要管教以色列人嘅行为啊，因为爱而管教。而在管教的当中呢，他让以色列民是看到盼望，他们忍耐到底呢，是必然会得救。在第二五节这样讲，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就要向他，即是亚述发作，使他灭亡。神的意思是说，你再等一等，你再忍耐一下，我管教呢即刻就要结束的了。之后呢，我就会转向亚述，我要毁灭他们。但是犹大呢不会完全被亚述灭绝，刚才我们讲是不是神一定会为他留下一些余民的，并且呢神要在他的时间来到去攻打亚述，让犹大是摆脱亚述那个的核制。二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勒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神是想用以前以色列人他们曾经靠神得胜的那些的历史事件呢，来到去唤醒他们，为要兴起他的百姓重新去依靠神的大能。当神的子民被更新被兴起的时候呢，那个轭自然就没有办法再束缚到他们。经文第27节当中的肥壮或者是高油呢，都是以色列人被更新被兴起那个的意思。刚才我们讲的是以色列人目中无神，因骄自我。现在我们讲第二个 point， 就是亚述目中无神，被神砍伐。让我们呢来从亚述的计划和神的计划这两个方面来看整个的事件。亚述的计划是什么？就是他要征服世界，包括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亚述呢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哇，好有野心啊，是吧？他想着一路这样打下去的时候呢，都会战无不胜的。咁我哋睇到第八至到十一节嘅经文咧， 军事上面的胜利呢，就令到亚述是自高自大，目中无神的。第八节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哇，那些王全部做了他的臣仆，几威啊，是吗？那些他所打败的那些的城邦，在第九节那里，由幼法拉底河开始，由北向南，就离以色列和犹大的首都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是越来越近啊。情况都好危急啊，是吗？咁嗰阵时咧，喺打仗嘅时候咧，得胜嘅嗰一方咧就会咁样讲嘅，佢话啊，梗系我哋嘅神比你哋嘅神更加厉害啦。咁而家我哋赢咗啦，你哋就要敬拜我哋嘅神啦。所以咧，佢哋之间嗰个战争咧，唔单止系军事上面嘅一个嘅较量，亦都系宗教上面的较量。亚述说呢，他怎样待其他城邦的偶像，他亦都照样待耶路撒冷的偶像。那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呢，耶路撒冷和其他他所占据的城邦，那个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啊？就是那里有神的同在，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以为以色列的神和其他城邦的那些偶像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分别的，耶和华都和其他偶像一样，没可能是令到以色列人脱离亚述的手。亚述不知道的是，他只不过是耶和华手里面的一个的工具。他自大的心和高傲的眼目，神必定会惩罚，因为神不容许人超过超出他所立定的那个的界限，亦都不容许人去窃取神的荣耀。而亚述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最关心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野心计划，他们要去征服，要去掠夺，要去杀戮，要去占有。我们由第13和14节可以看到，亚述他直情是不可一世的。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是出现了八个的我字。地上的列国呢，亚述都是手到擒来的。世界就好似个鸟巢一样，任意掠夺。喺第28至到32章嗰度，28至32节嗰度咧，以赛亚先知啊，佢甚至系预言咗亚述去攻打耶路撒冷嘅嗰个嘅路线，佢嘅攻势咧就一路系逼近耶路撒冷，但系咧神会亲自去击打他们。在亚述的背后，他计划那个背后，其实有一个更高的计划，那个就是神的计划。在神的计划当中，恶人亚述是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去管教他的子民，叫他们回转。在第15节那里咁样讲，佢话苦岂可向用苦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向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呢一节经文咧系做咗个比喻啊，人所使用嘅嗰啲嘅工具，点样可以举得起个人呢？梗系冇可能噶啦，系咪？上帝必然会惩罚亚述这个狂妄自大的工具，用火焚烧和砍伐这个亚述帝国。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警醒，我们为神作工的时候，我们要将神当得的荣耀是归返给神，自高自大是一定会被神去惩罚的，因为一切都是出于神，人是没什么是值得夸口的。 相信到大家都知道罗马皇帝尼禄啦，系咪？佢系罗马嘅第五任嘅皇帝，佢就以暴政闻名嘅，佢自己封自己为神啊！佢命令嗰啲手下咧，就将佢自己嘅画像咧，就摆喺庙里面去受人去敬拜嘅。如果有人唔顺从嘅时候咧，佢就残忍咁样去迫害佢哋。佢系出咗名嘅残暴，唔单止系嗰啲嘅唔信服嘅人啦，连佢自己屋企人啊，佢自己阿妈、阿妈同埋佢个太太，佢都唔放过。佢系杀死咗自己嘅妈妈啦，同埋两任嘅妻子嘅。佢都将罗马嗰个嘅大火咧，系教祸俾基督徒，同埋下令对基督徒系施以酷刑。这个尼禄咧，佢虽然拥有极权同埋高位啊，但系因为佢嘅妄自尊大，佢嘅自以为神，同埋佢所施行嘅暴政咧，最终系令到佢众叛亲离。后来咧，佢被罗马嘅元老院或者叫长老院啦，系宣判佢系公敌啊，话全民公敌啊，同埋咧系预备处死佢嘅。咁佢后来就匿埋喺一间嘅屋里面，佢自杀。当其时咧，佢先至系31岁。喺雅各书嘅4:6咁样讲：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嘅人咧，通常会自以为是，或者自命不凡。不能够去诚实地去倚靠神，他们和神的恩典是没有份。我们继续看神会怎样处罚这个傲慢的虎头亚述。在33至34节那里，经文这样形容亚述，他好像什么呢？高大的树、稠密的树林、利巴嫩的树木。亚述是虽然高大，虽然茂盛，但是他一定会被神去罚到，因为神才是那位真正的罚牧者，使用斧头的人。当神的怒气转向亚述的时候，战无不胜的亚述都会灭亡的。先知的预言就叫以色列人，他们在黑暗当中是可以看到一线的亮光。而这个的预言呢，在列王纪下的19章的35至37节那里应验。神的使者就在亚述的营中击杀了185000人。亚述王西拿基立呢，最后都被他儿子所杀。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呢，神掌管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舞台。他就好像幕后的编剧那样。无论是亚述又好，亚兰又好，北国又好，南国又好，这些国家历史的铺排呢，全部都是为着那一位耶西的之子尼赛亚，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出场而做预备的。弟兄姊妹，在现今的世代，在流行的文化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讲法，你就是自己生命或者命运的主宰，是不是？前一排有一出戏叫《哪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当中有一句的经典的对白，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说话亦都是整套戏的核心主题来的。如果你没看过，唔使睇噶啦，由呢一啲嘅流行文化嘅当中咧，我哋可以睇到撒旦嗰个工作，亦即系引诱人自己做自己嘅神，即系好似创世纪第3章蛇引诱夏娃咁样样。 引诱他们吃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蛇对女人这样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可以好像神那样，自己有能力去掌管同埋处理任何嘅事情，唔使靠神嘅，几劲啊！自己做神系咪啊？呢、这个就系撒旦嘅诡计啦。而家有好多嘅嗰啲叫网红啦，嗰啲艺人啦，或者系名人啦，或者系政治领袖啦，亦都系将自己包装成为万人崇拜嗰个嘅对象。佢哋嘅狂妄自大，他们的自我崇拜和拒绝承认更高的权威耶和华神，甚至是将敬拜的对象由神变作自己。他们也都是摄取神的荣耀，高举自己多过高举神。如果要对付傲慢、妄自尊大同埋摄取神嘅荣耀咧，有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培养谦卑嘅品格。呢个亦都系我哋属灵生命当中成长嘅一个重要嘅方向。谦卑唔系自卑，亦都唔系否定自我价值，而系咧正确咁样去认识我哋自己，亦都正确咁样去认识神。将神当得的荣耀是归返给神。有一些具体的操练方法和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谦卑的品格的。第一就是敬畏神，承认自己有限，认识神的伟大和无限。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胜者便是聪明。第二呢，就是自我反省，用让神来光照我们的骄傲同埋自我中心。诗篇139章23至24节，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第三就是认罪悔改，正视我们自己的罪。诗篇32篇5节，一起读。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第四就是亲近神，有恒常的灵修和祈祷生活。约翰福音15章4至5节，一起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五就是服侍人，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不同的人群。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目中无神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就会离撒旦越来越近，离世界越来越近。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呢，就会令到我们更加是有信心去倚靠神，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近。我记得在上一堂的启发课，有一位新朋友他这样说，他说要认识神，我们需要放下。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放低自我，同埋放低以前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才能够有一个心灵的空间去认识神。这位新朋友是不是很厉害？我看看他在道一间介绍你认识。奥古斯丁他就这样说了，你问我基督徒首要的美德是什么，我会回答，第一 谦卑，第二谦卑，第三都是谦卑。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去学习谦卑，放低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去放低我们自己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顺服神的计划，活出神的呼召。我们可以时时地去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马槽当中卑微地降生，他谦卑地去服侍人群，他谦卑为门徒洗脚，他谦卑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以无罪担当有罪。盼望这些的场景都能够好像一幅幅的图画那样时常是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去操练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不单止是目中有神，心中也都有神，我们的生命中更加有神，是活出一个敬畏神和敬拜神的生命。当人是看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未信主的朋友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能够由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令人跌倒。而当我们犯错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也都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去认罪去悔改，并且是忍耐到底。我们要深信神对我们的爱，神在管教之中一定是有怜悯的，被神拆毁之后，神一定会再恢复，会再重建。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啊，无论我们在高山还是在低谷，你都与我们同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去跟随你。主啊，叫我们都能够去以神为神，叫我们在地上的生命能够去荣耀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返给神。我们这样祈祷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